喂，
嗨，Wendy，你收
你
到我的
好
圣
呀
诞礼物了
，Ivy，
吗？哎呦，
我收到了，好喜欢，谢谢你。
有没有被 surprise 到？虽然
他
我很
让我
粗
今天，
糙，我并没有很好的包装它。
虽然你的包装就是加多一层那个快递公司的那个 文件袋，but still，他让我变得很感性诶，你的这一本，因为呢，其实我最近这几天因为都放假，可是眼看圣诞节就离今年结束，还有我们现在录音是礼拜一嘛，所以离今年结束还有不到10天，刚好10天。可是我对于明年的规划，其实都没有一个坐下来的时间去好好规划我的明年。就是虽然我知道，kind of 知道明年会有哪些时间节点，但是我并没有亲自好好的规划它。所以我今天收到你这本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下一年突然间又充满了比较多的期望。因为你这一本的，它是一个笔记本，然后它就是2021年的那个 calendar，一个行事历。虽然我本来是比较不喜欢这种，就是规定死这一本东西只有在2021年有效的东西，但是这一本东西它给我，它很多鸡汤诶，我很 buy 鸡汤这件事。就它
其
的
实
封面就
technically 不
是，
算是鸡汤
对，
啦，
它 technically 不是鸡汤，但是我很需要这种心灵的补给，因为它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Hope is the only thing stronger than fear"，希望是唯一比恐惧要更强大的东西，就是，哦，我觉得生而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总是需要一些这样子
你
的
把
语
这本
句去
手
提
账
醒
升
你。
华了耶，
哈哈哈，
你已经升华到生而
对
为
呀，
人的。
对呀，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一些，因为这一期节目播出是圣诞节嘛，所以其实我之前也都在想说这一期节目要聊一些什么东西比较好。然后我今天呢又这么刚好，就是心情好，状态不错，然后看了一部电影，是圣诞节的电影。之前可能提到过很多次，圣诞节通常我都会看《Love Actually》。但是我今年呢，今天看了另外一部叫做《Polar Express》，中文应该是北极地列车或是北极列车这样。它就是讲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就是，首先他是美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就是随着年纪长大，他渐渐好像开始不相信圣诞老人这件事，就渐渐说开始抵制说，哦，我知道圣诞老人都是假的。然后呢，结果有一天晚上，就是他家门外突然间来了一趟火车，然后就有人招呼他上车。然后那趟火车是开往北极的。我在这边就直接爆雷给各位了，因为 I don't think it matters，对，除非你很不愿意的话，那请你快进至5分钟之后。然后呢，那个小男孩上了那一趟列车之后呢，然后就来到了北极圈，就是圣诞老人的地方，然后呢，他就真的见到了很多的 elf，很多的精灵，以及很多的一个好像礼物工厂这样的地方，然后也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也见到了圣诞老人。他一直都很怀疑自己的眼睛，然后直到呢，圣诞老人有一颗铃铛掉下来，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在一个广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精灵在那边，然后他捡起那颗铃铛，他摇了一下，那个铃铛是没有铃铛声的，但是那个铃铛给了他一个声音，是说只有你相信，才可以听到它。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就默默的，好像开始相信了。他就说了一句 "I believe"。他说完之后，他再摇那个铃铛，他就听到那个铃铛很清脆，又是很温柔那种叮铃铃的声音。然后我本来还想说，就是我很常常会觉得这种桥段比较 cliché，就是比较老土。但是我当时看到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有那个情境在。然后那个圣诞老人呢，就选择那个小男孩是今年圣诞节第一个收到礼物的小男孩，然后他的礼物就是那一颗铃铛。结果小男孩回到家之后呢，他还在怀疑昨天那个是不是一场梦嘛。直到他早上起床，就看到圣诞树下面有个礼物的盒子，他打开之后发现是那颗铃铛。然后他摇了摇，听到那个声音，他妹妹也摇了摇，听到那个声音。然后他的父母就走出来，然后就问他说："哎，那个礼物是谁送的啊？这颗铃铛蛮漂亮的啊。"然后那个父母就拿起来，妈妈就在耳边摇了一下，哦，没有声音。然后爸爸也摇了一下，哦，也没有声音。然后他们两个成年人就说："哦，太遗憾了，这么好看的铃铛，可是它坏了。"然后小男孩就有点怀疑，拿回那个铃铛。 然后他又摇了一下，他还是听得到那个声音的。
嗯，
然后就那个电影它里面的一些圣诞节的圣诞老人的场景，包括他放一些很经典的圣诞节的歌，就让我觉得，
嗯，
哦，就是那个 vibe 终于又出现了。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从十二月初就开始期待圣诞节，可是一路都有点怠慢，没有很觉得 I need that vibe， 就是我必须要有那个 vibe。 可是今天看完这个电影，我又重新，包括这个电影它真的有提供一些所谓的 Christmas spirit， 就是圣诞精神到底是关于什么这样的一些情境出来，
嗯，
然后就让我回到了一个就是比较柔软，然后比较充满一些盼望跟希望的环境。Yeah.
嗯，诶，所以你
然后再加上你的，再加上你的这一本手账，就整个主题就是关于 hope， 我就觉得说，哦，哦，就是，
嗯，
OK， that has to be the topic。Yeah.
我必须要给一点background information 呢，欸，就是因为呢，嗯，我为什么想要送你这本手账？首先就是这本手账里面的那些鸡汤，它是 Bible verses， 并不是，对，并不是鸡汤啦。
Yeah.
但是呢，是因为，
yeah.
对，是因为我觉得2020年大家都在一种，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在一种比较低沉的这个氛围里面，然后好像对于2021。
Yeah.
好像很少人会提到说2021的那种盼望，好像大家都提到2021都是说，
嗯，
希望疫情2021可以结束吧，或者是说，哦，那个疫情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我们要去渐渐习惯它，可能以后就会更加的就是保守一点，怎样怎样，就是大家都是会有这种态度，
嗯，
我觉得好像有一种被疫情冲击了之后大家的那种恐惧还淡淡的存留在心里，
嗯嗯嗯，
对对对，
真的。
然后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手账，因为我自己也会用手账的习惯嘛，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本手账的时候，
嗯，
其实有很多手账也都是有这种 Bible verses， 但是为什么我 particularly 就喜欢这一本，
嗯，
是因为我当时看到里面那一页，就是你刚刚翻到的那一页，其中一句经文就是说，
嗯，
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对
那一页那几个字好大好大，然后当时那个页面我一翻开，我看到它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有被冲击到，我就觉得天哪，
嗯，
我觉得2021年好，大家还蛮需要这种精神去面对的，就是旧事已过，
嗯，
一切都是新的了。对，所以我看到那个的时候非常，
嗯，
非常感动，所以我就想说送你一本。
这句话我记得某一首歌的歌词有用这一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如果在听的各位有想起来的话麻烦告诉我，就是留言告诉我们。你刚刚讲到就是关于2021年，我们下一个星期会做一期节目是关于年终总结嘛，然后也会跟另外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合作，
嗯，
然后也会 mention 到一些对明年的希望，所以我们细节就今天不讲，
留到下一次。
但是，
嗯，
对，但是我很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今年得到的很多，哦，其实有很多人好像很盲目的，不能叫很盲目吧，就是对，都觉得说明年疫情一定会好转，或是一定会得到控制，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更加 realistic 的那个自我都知道说，哦，不会那么快就好转，还是会经历一波又一波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反而是这种想法会让我更加对明年就是没有太多的盼望的心情。但是就是again 这一本手账就是好像有让我重新愿意去盼望明年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然后盼望真的好重要哦。
嗯，对啊，诶，
但
是所以你
好，你先问我吧。
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电影嘛，我想问一下，
嗯，
你小时候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吗？
我长大的过程虽然有接触很多可能西方的一些生活习惯，但是并没有圣诞老人的参与。
圣诞老人就只是出现在每年的 电视上。
对，圣诞老人他就是一个不知道哪里出来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我常常觉得，不是常常，就是我今天也是突然间想到说，是不是如果我小时候就是家长会告诉我说，oh, You have to be a good kid, otherwise Santa won't give you the present, 然后对我长大会有很大影响吧。 至少我在很多电影里面看到的小朋友都是就是从小就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存在。
嗯，我不知道耶，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圣诞老人这个存在，虽然我并不是从小就相信，因为我觉得在我们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嘛，就是在有一些地区的小朋友之所以相信圣诞老人，也是因为家长跟他说有这样的一个 figure， 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会给你平安夜的时候给你送礼物，会给你带来祝福。就是在我的成长的文化背景下没有这种东西，更多的是也不能说是恐吓，但是更多的是威胁。就我记得我奶奶小时候我小时候奶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警察叔叔要来抓坏人了，你们要是不听话，警察叔叔就要来抓你们。
所以我们是走
威胁啊
instead of 奖赏
制。对啊对啊，就是在威胁你啊。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世界上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小朋友可能也没有很多，但是我会觉得大家都知道他是假的，可是很多人会愿意去帮忙欺骗小朋友说他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妙的，
是还
蛮
妙
的事情，
是还蛮妙的。
对，就明明大家都知道那是假，可是大家都愿意去撒这个谎。
我觉得好像会给这个节日或者是给送礼物这件事情赋予了更多浪漫的色彩，就是有某一种神秘的东西在里面。对，然后小朋友就会有一种期待，
就是你一年365天，其中有364天都那么现实，那么 realistic， 那你就是给其中的一天有一些幻想，也是我觉得也是没坏啦。
是啦，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我觉得好好笑哦，就是，你说国外有一些地区的小朋友，他至少到那一天，至少365天里面，至少有一天他是赋予了一些浪漫的色彩，他去相信有一些神秘的东西会给他带来祝福和礼物。可是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面，唯一的那一天期待的竟然是红包，哎，竟然
是
钱呢。
对
对，所以就是、
oh, wow.
就说钱，就是你每年收到的那个钱也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很小就知道，就是说今年到底是一个 good year or bad year， 就是它跟当年的经济状况、通货膨胀是完全挂钩的。
经济状况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那一年大家收入不是很好，然后我收的就比较少。我真的觉得在我们这种，在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在华人的成长背景下，连唯一365天唯一的那一天，它是需要有一些浪漫的色彩，需要有一些期待，都变得好现实，
变得这么现实。哎，对啊， difficult to be an Asian，
真的，你顶多就是会期待一下说，啊，今年好像多拿了一点耶，这样子。
天哪天哪，哇，这个不行，我们今天要走温馨路线，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不要去到那么
对对对对对，不要去到这么现实的。
哎，其实我还是很想要就是首先提到的一个论点，就是不是论点，是一个 saying， 我好像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然后越长大越愿意相信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必须要说这句话可能跟之前我们聊过的那个认真你就输了一样，它荼毒我很多，它真的让我对很多东西失去希望。哎，就特别是你经历过一些对一些东西有所希望，可是最后的确那个希望落空的事情之后，你就真的会慢慢更加相信这一句话，然后就慢慢好像对任何东西都宁愿是那种就是
没有希望，
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么，对对对，然后就会就变得非常平淡如水，然后就很平淡对待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或者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你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是会让你希望落空啊？
我刚刚想到一件事，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深圳可能也就3-4年吧，然后呢我参加过深圳应该是福田少年宫或是罗湖少年宫举办的某个小朋友的类似的比赛，我不知道他是选主持人还是选什么。然后我本来是对那件事情很有希望的，或是很有把握，因为我当时在 我们区的少年宫的电视台已经混开了，就是有混开这样子然后也得到了一些鼓励，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就是 capable 的一件事情、嗯、然后我还特地去学了一首英文歌去唱，然后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跟我爸去那个少年宫参加比赛，然后唱完那首歌，比赛完之后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可能是我当时在听 MP3 还是买了一张 CD， 反正有一首当时听的歌是王心凌的，应该是爱你吧，还是反正就是那张专辑里面的某一首歌、
嗯嗯嗯、
但是结果后来那件事情就没有消息了耶，就是我如此之有把握，而且从小到大拜托我幼儿园就开始做主持人、
嗯、
然后小学又在学校做广播站，然后当时连就是我们区的少年宫电视台也都算是一半打进去了，我真的以为就是 I can make it、嗯、但最后就是没有被选上，所以那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就是会怎么会这样。
你说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突然一下子有一些豁然开朗的感觉。对，因为我刚才也在想，就是当你第一次提到说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句话我很熟悉，但是它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说不上来。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为了不让自己失望，那我还是先不要抱太大希望好了。然后刚开头的时候你不是提到一个词吗，就是盼望。对，然后我就在想盼望和希望有什么不同。你刚才说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突然一下子就好像明白了盼望和希望有什么不同。就是
怎么说，
我觉得对，就是盼望好像是比希望更大更坚定更遥远的一个东西。因为比如说在刚才的那个故事当中，包括我之前的一些经历，这个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情境下，都是指一件很具体很具体的事情，就是我对这次考试很有信心，还是就是但是我怕如果我没有考好我可能会很难过，那我还是先不要抱那么大希望。就是好像所有的希望被用在这种情境下，都是指一些很小很具体的事情。可是盼望你好像大家不会说盼望越大失望越大，不会啊，因为盼望好像是指更高维度的东西。比如说我盼望有一个平等自由的世界，我盼望会拥有一个怎样怎样的社会，我盼望会有一个性别平等没有偏见的未来。就是好像盼望在我的定义当中，盼望似乎是更大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你不怀疑它的，你相信它会发生，然后你怀着美好的心情去等待它的发生，然后这是盼望的感觉。
那你觉得如果是英文的话 hope 它对应的中文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在英文里面 hope 其实就是盼望，但是
希望的英文是什么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就是我觉得在英文里面 hope 是可以是盼望可以也是希望，就是 I hope 什么什么，或者是哎呀我也不知道哎，但是在中文里面盼望和希望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我突然间觉得我们好像汉语老师哦
最近总是不小心掉进这个坑有没有？
对啊，最近突然一下子
开始咬文嚼字
对啊，
分析每一个词语的正确使用
对，最近这个人设很强。所以你觉得盼望和希望有不同吗？
其实我自己没有觉得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只是我个人会日常中比较多使用到的是希望。但是你刚刚讲到我觉得我可能是首先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是一个非常非常悲观主义的人，就是我是悲观到说不是说有很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半杯水你会看到说哦还有一半、还是说已经没了一半。我的那种悲观呢，我是最先的反应是悲观，看到说天哪只剩一半了，但是我会非常理性的去扭转自己的思维，告诉自己说你不能这么悲观，你要乐观。 然后所以我对外的时候就会说 Come on, we still have half, 就是我们还有这种、
嗯、
所以我的悲观是一种很往内的悲观。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盼望比较大、
嗯、
然后希望比较 specific 的时候，我对于盼望的那个对象又觉得很悲观，就是盼望的事情不是说不能达到，而是常常你要花更多的心思和更久的时间才可以达到。
嗯嗯嗯，
然后这个点我第一反应也是蛮悲观的。
嗯， 嗯，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更加生活化的例子，就是我也可以说哦，我希望可以快点见到你，或者我也可以说盼望早日见到你，好像都可以
啊。我明白了，
对啊，
盼望早日见到你这个好文绉绉
就是比较书面。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不要赶快跳出这个非常
跳出这个这 linguistic 的圈套
好，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刚刚那个，就是希望越大或失望越大，毕竟这真的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句话应该没有什么英文对应的 saying 吧。
我目前是没有想到了，不过就是这句话呢，其实哦，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
嗯、
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在经历，我也经历过这句话，就是也经历过希望落空的时候、
嗯、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种希望落空更多的是我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对，然后当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比如说这次一定会考得很好，或者是我这次一定会怎么样的很好，那其实未必吧，就是说我其实是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坦然的位置上去面对即将要揭晓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所以当我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的时候，它的那个结果可能就是会让我失望的。嗯，但是我现在其实已经不太会被这句话影响了，或者是说其实我很少会被一些话影响，然后现在更加不会。是因为我总觉得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种害怕受伤的心态，然后这种害怕受伤的心态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以这样的一些话作为不去有希望或是不去争取的一个借口的感觉。嗯，所以我现在其实已经不太会被这句话影响，而且我现在也不觉得这句话可能它就是真的，只是说可能在我成长的经历当中偶尔会 occasionally 有那么一两次啦，它确实是有希望落空、
嗯、
但是其实所有的事情它的这个结果都不是在我可以预测的范围内的，那我就坦然去面对它好了。嗯，
我觉得我还在那个怪圈里面呢，就是你说你就会坦然面对它、
嗯、
Does that mean 你对那个结果不抱有迫切希望了吗？
没有啊，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成就，但是我觉得成就与否的主权不在我，就我觉得比如说、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果可能我付出了99%的努力，那最后1%、
嗯、
可能也有1%的因素并不掌握在自己的在并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那结果如果不幸的是正好那1%就是不利于我的，导致那个结果就是并没有随我愿，那我也接受。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接受结果的那个坦然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付出了，我已经做到我可以做到最好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就是改变了，所以才可以坦然的接受结果。
我觉得即便我很快就要30岁了，但是我还是要在这方面多一些努力，就是就拿我最近的短片来说，我觉得 我不喜欢我自己已经讲了好像快几个月都还在讲我的短片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其实真正很多等待都是最近才发生，就是你参加一些电影节然后最近才开始等那个结果，就是说如果 be realistic 你东西都做完了，你该交的都交了，然后 there's barely anything you can do to help it、
嗯、
你应该是可以坦然、
啊、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很坦然呢、欸，就是我如果得到一个消息说某个电影节没有我落选了，
嗯，
我还是会觉得心中有很大一部分会跟自己有一些过不去，就是
嗯，
我会很想要知道为什么，然后 但是就是在现实当中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个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会告诉你为什么。
那假如你有办法可以知道那个为什么呢？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还会那么在意那个结果吗？
还会那么在意那个结果吗？不甘心肯定还是会有的吧，但是他可能会走得比较快吧。我觉得这个是跟可能跟行业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时候一些东西的标准它就是比较
主观
的，对，所以可能要应对的这种 scenario 会多一些吧，我想。所以我还是要再去，我最近在调试自己的心态，就是怎么样，一个作品你完成了，你就是完成了， you need to learn to move on，然后就不要再执着于前一个作品，你要 proceed 到下一个作品当中，但是还蛮难的，有点，我觉得可能跟感情有点像，就是你跟前面一个男友分手就是分手你就是要 move on。
不容易啦，不容易做到。
但我想要聊一些，就是往好的方向去想一些，
让我们可以重拾希望的一些，
对，重拾希望那些事情。好，我们都发生过，就是对某些东西可能不再有盼望，或是不再有希望，但是一定也发生过一些事情是让你重新拾起找到那种希望的事情，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事？
我觉得要说这个事情的话，我可能要先说为什么会失去希望或失去盼望。就是呢，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就是2年前吧，我记得，之前朋友圈有一个什么18岁的 challenge 之类的。对，然后好像很多人就会分享自己18岁时候的照片，并且有的人会分享自己啊，18岁的时候我梦想是当一个歌手，18岁的时候我梦想要干嘛干嘛叉叉叉。就我看到很多人，大概在2年前，很多人在分享自己18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在边翻朋友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18岁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在翻着的时候，我发现此时此刻的自己好像已经实现了18岁的梦想了，至少是在实现这条路上，对，就是我正在朝着那个方向走去。所以其实当时我一下子真的是会有那种，不能说梦想成真吧，但是就是会有那种感受说，你坚持自己所相信的，它是会朝着那个方向去达到的，它是会越走越近的，对。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一路上当然也会遇到有一些失去盼望和失去信心的一些经历吧，其实就是工作了以后嘛，工作以后，其实我一直很希望说我的工作或者是我的职业选择可以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工作了以后，我知道这个 topic 很大，但是其实大家每个人脚踏实地都可以做一些小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很大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做小的事情也可以慢慢的去推动。但是我工作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其实这种想法一点都不主流，就甚至我离主流的想法很遥远。就是大家对于工作的态度就是说混口饭吃吧之类的。然后包括父母啊或者是周围的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类似来自前辈的，就来自经验人士的一些劝勉等等，对，然后就会让我一下子感觉说会怀疑我曾经所相信的那个理想世界到底是不是存在的。然后以及就是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好像要去抵抗这个整个世界很困难。但是我必须要说，之所以坚持到今天，是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不断的有遇到同路的人。就是让我发现说，哦，原来也是有同样有人在坚持， 那个遥远的理想的世界，并且他们也在很努力的去朝着那个方向 去走，那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放弃。所以其实重拾盼望的瞬间常常都是因为遇到同路人，就是被 inspire 了。
对，
我的话首先念电影学院的时候有过，如果听众有念过电影学院或是类似艺术学院，你都会应该有很多老师，除了教你一些技术上的东西之外，也会有一些老师给你灌输很多的比较心灵层面的知识。比如说他可能会讲一些导演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是如何去实践自己的坚持，然后如何对很多细节都有所追求，然后以及团队里面的摄影师也好，编剧也好，制片人也好，克服了什么什么样的困难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制作。你会听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故事，所以你毕业了之后你理所应当想象的就是这个行业的人应该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愿意为电影牺牲自己的私生活，或者是愿意为电影就是牺牲自己的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愿意为电影付出，或者是愿意怎么怎么样，就是你想象中的 scenario 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你真的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呢，我至少我刚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的可能有几个制作当中，我都会遇到一些人然后很推卸责任，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会污蔑你，或者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到你的身上，或者是会跟你讲一些就是类似于算啦，是这样啦，没所谓啦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听多了之后你真的会怀疑说为什么是这样的，难道就是电影学院听到那些是从哪里出来的，或是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自己能力有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才会只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人，就很多很多的自我怀疑以及对这个产业的怀疑。然后是直到2018年我在马来西亚拍戏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套就是去应对这一些所谓的推卸责任，或是去应对这些不把自己事情做好的成员的一套工作的思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之机械性的很冷静的一个机器。然后我是在马来西亚拍戏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姐姐，她当时是演员的 language coach， 就是包括一些英文的口音以及中文的口音都是她要去负责校正。然后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我们会有导演、副导演、摄影师几个人，都是 white male， 然后七嘴八舌在跟演员讲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很冷静的 Asian girl， 然后就是很冷静的去告诉那个演员，好，所以现在你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就是非常有条理的一个姐姐。然后我跟她工作的时候，有两三个瞬间，她让我觉得 this kind of person actually exists， 就是她是真的，首先对电影很有责任感。虽然你所在 handle 的剧本或是 team member 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他对于电影的那个责任感是很强烈的。然后有一次真的让我热泪盈，就是真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是我们有一天在等演员化妆，然后呢我们在化妆室的门口就在闲聊，就是稍微 chit chat 一下，然后呢突然间就聊起了大家之前做过什么样的制作，然后他就突然间讲起来说，哦，他之前跟李安拍戏的时候，然后我听到李安这个字 come on， 李安就是一个华人电影的神话，就是在美国念完电影毕业之后有几年都没有工作，可是最后呢却是靠着三部积累下来的剧本，然后终于就是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成，作为一个成功的电影人，而且他就是一个华人导演，他又拍华人的作品，又在 Hollywood 又很吃得开，又拍很多就是英文的作品这样子，他也一直是我很look up to 的一个导演这样子。然后我听到对面的这个人，他曾经跟李安合作过，而且他跟李安的合作不是一部戏，而是有卧虎藏龙，有色戒，有少年派，然后他都在李安的身边的这样一个角色。我当时不敢，虽然他不是李安，可是我面对着这样一个就是 legend 旁边的一个人， 我就觉得我要哭了，就我眼泪就真的是热泪盈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那个感觉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具体的形容词去形容那种感觉，但是大概可能就是觉得 they exist， 而且我有机会是可以 approach 这样的人群的，就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而是本来这样的人就少，虽然少，可是他们是存在的，而且我遇到了一个，然后我遇到那个姐姐之后，我就会就是重新又会更加相信我在做的事情，以及我当初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事情，以及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念在这件事情当中吧。
天哪，你热泪盈眶了吗？
我热泪盈眶了。
我发现每一年的年底我们录节目的时候Wendy 都要热泪盈眶一次。
需要的需要有一些感情发泄。对，
所以听起来你也是因为遇到了，就是有点像以前曾经相信的那个遥不可及的东西，当你发现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并且你遇到了的这个瞬间，又使得你重新重拾了盼望。
对，
对，
唉，对啊，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有遇到这样的人，我可能也不会再相信所谓创作的力量，或是所谓你的故事可以打动人这些所有的说法，然后可能就会一直做一个小小的副导演，然后就是什么工作都可以接，然后就是像一个机器一样去协调去工作，然后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outcome。可是就是在接触了这些人之后，我发现做电影的那个，就是电影它作为一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有很多工种是不需要有那么多的 thinking 去做的，它就是一个 coordinate 的工作，它就是一个协调统筹执行，它就是一个像军队一样不需要有很多大脑的工作。 I mean 导演组啦，其他组别我不没有做过，所以不确定。可是 that's not the reason why I started， 就是这不是我为什么一开始选择电影。我选择电影，你刚刚也讲到很多，就譬如说你十八岁的梦想，我就在想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什么。其实我当时的梦想，我只知道我要考中国传媒大学， That's my only dream。 就是我从小学就觉得我要考北京广播学院，然后后来他改名了就变成中国传媒大学，我就说我要考中国传媒大学。但最后我就 fail 啦，而且我发现我的梦想也没有很遥远呢，就止步于一个大学。我也不敢想说我以后要做成什么样，反而是一步一步去，就当你说来蛮悲惨，就是你从小学到高中唯一的梦想就是要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结果你失败了。然后你要重新去找到 OK what now， 然后重新去找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你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才慢慢找到电影。然后我才慢慢意识到说，其实电影是一个从小陪伴我到大的一个东西，它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寄托和依靠，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powerful 的。然后我也发现我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是占有一片天，就是我可以 handle 这个行业的工作内容，然后我又有这样的精神寄托，我觉得就是它了，就是不会有第二个行业比电影更适合我了。所以你对于电影的信念感越来越强。我在念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我的老师，我有一天放学然后跟他一起走去地铁站，然后呢电影学院的老师很神奇，就是他们对于电影的追求和热忱真的是，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电影老师真的会改变你对整个行业的一个 vision。 然后当时那个学院那个老师就是让我会觉得说天哪，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对于事情又很有追求，可是他的人生态度又不是那一种说很，如果你失败你就会心急如燎，就也不是那种状态，就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有一天问他说，老师你有信仰吗？然后他说没有耶，为什么这么问？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觉得老师好像是有信仰的人。然后我老师回我一句，他就说如果有信仰的话可能是电影吧。然后我当时整个冲击非常的强烈，就是我才意识到说其实电影也可以作为一种信仰。就不是说你去相信这个行业，而是对我来说那种信仰是 你会相信电影里很多传递的价值观是值得被传递，值得存在，值得被记住的。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一种想法就是更加让我强烈的希望，我觉得我现在语言怎么说的比较差就是反正就是让我更加认定、嗯、我就是要做电影了。对，
嗯，哇哦、
yeah.
很，我觉得很
终于走心了，走心，
终于走心了而且是很 powerful 的一次走心的一次走心的对话。
这本来应该是我拿了金马奖之后
的应该本来是拿了金马奖之后在台上准备好纸巾嗯，你刚刚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一边你一边说，我就一边在想，我突然想到了一些很遥远的事情。哎，我突然想到说，你说你小时候从小到大，可能到高中毕业之前，你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中国传媒大学。
Yeah.
但是这个听起来很小，很具体，而且也不是说多么遥远的事情，可能就是一步之遥。但是我突然之间在想说，如果我以后有了一个小孩，我要怎么样让他对于生命，对于未来有希望，充满希望，但是又不被现实的那种龌龊打倒。因为我觉得小时候、虽然我没有在就是可能大部分人想到 Disney 都会想到说西方的那些，就欧洲当时很流行的那些童话故事啊，什么灰姑娘啊什么这些故事、我小时候不是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长大的，但是我也听过那些故事、可是长大以后我突然觉得有点 ironic， 因为小时候所有的公主就是有一种就是一个人待在城堡里等着王子去解围，去迎娶她，然后最后呢王子选择了善良的人，没有选择邪恶的人，然后他们最后就 happily lived forever。 可是长大了以后发现结婚只是一个开始，对，就是所有的童话故事告诉你，哦，结婚就是 happy ending， 然后长大了以后发现结婚才是真正生活的开始。结婚以后会有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会有面对更大的一些人生的波折和冲击。所以我突然你刚才在讲你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未来有一个小孩，我希望他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是我也希望他了解现实生活是有很多黑暗的东西存在，可是在黑暗的这些环境之中，也依然要保持对未来的对未来的希望吧。我觉得要做到这点好难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出了学校以后，包括我自己也是吧，就是出了学校以后发现像我之前读的那个专业回国就失业了然后我想要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在不同的 context 里面是很难做的，所以就是有一种真的在学校里面就很像好像一个象牙塔一样，然后出了社会以后就发现哇，原来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简单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要做成一件事情是很难很难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那种希望落空的感受。所以对啊就刚才有很多很多思考。
我觉得首先除了typical 的那一些公主系列的电影之外，有另外一个跟公主相关，但是它不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电影，你可能可以给你的小朋友看的叫做这部电影叫做小公主，然后英文应该就是 The Little Princess。 它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比较经典的是我小时候我爸也给我买过一整套的那个 Shirley Temple 秀兰邓波尔的一整套，他小时候演的，他是一个美国童星，他演过很多电影，其中有一部叫做小公主。这一部电影讲的是说有一个他爸爸本身是好像海军或是陆军什么的一个官， 然后呢，他小时候本来一出生的生活就是be like a princess， 就是家里各种佣人啊仆人啊照顾得很好，但是是发生了某件事情，突然间他们整个家境就是一落千尺，然后爸爸要去外地，就把他一个人交给一个类似于修道院的地方，跟很多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同住。然后呢，所以这个小公主就是原本从公主的地位就瞬间就是打入凡间，跟一群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呢，跟普通人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她还遇到过就是好像有被人污蔑说她偷东西，然后被修道院的修女就是关小黑屋或什么之类的一些故事。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小公主就是这个小朋友她都没有说也去污蔑别人，或者是没有说所谓以暴制暴或怎么样，她都是觉得可以忍的就忍下来，就是她没有用一个更加，她没有用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抗的方式，而是就是做可以忍气吞声的时候可以忍气吞声，但是怎么说呢，就是 be kind，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都要善良。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故事的 ending 是什么样了，可是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非常之深刻，我小的时候呢看很多迪士尼的公主系列，看很多迪士尼的动画片，然后看小公主，然后我父母又离异，然后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会迎接一个后妈的角色，然后电影当中后妈都是很邪恶的，所以呢我很容易就是把自己带入那个环境当中。但是除了所谓的白雪公主啊，或者是 Cinderella 或怎么样，我对我影响最大的都是小公主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女孩子，就是她告诉我的一个事情就是无论物质环境可能多么的贫乏，或是无论你身处的环境多么的险恶，你都要保持善良的心，然后保持你善良的态度，保持公主的，这才是真正公主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想要被别人认可说 You are a real princess， 那你就要无时无刻提醒自己要善良，不要做害人的事，然后要善良。所以我觉得一个30岁的人在这边说如果你要被别人认可做一个公主
要 be kind， 30岁怎么了？我们请不要过度强调30好吗？30还很年轻啊，30岁
的公主。
对呀、啊，我们还是30岁的公主。
But anyways， 对那一部电影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应该 是有帮助的吧。就是
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哎，但是我听完
看看
好的，但我听完你刚才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很认可它里面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不论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自处的态度，或是说你怎么跟世界相处的一种态度，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足，然后不管你的物质是什么，你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你，但是你自己要有的那个态度就是温和的对待自己和身边的人以及这个世界，
没有错。
哎，你这让我想起就是小时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其实倒没有从这种，我发现你对你被影视作品的影响
真
的很大，
从我们开头到第几集开始就这样了。哎，
真的，对，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在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一些让我对于这个世界开始有盼望和有希望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在跟人的互动当中发生的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初中的一个语文老师，因为我初中你也知道我初中去的那个班嘛，就是高手如云，然后大家对，然后大家都是理科非常好的同学，然后偏偏呢我理科就不是很好，其实我理科不是真的不好，但是我在那个班里面，因为那个班的同学太好，所以我就经常垫底，所以我就总觉得自己成绩不好啊，不被看见啊，怎样怎样。但是我偏偏很喜欢写文章，然后呢，而且我写文章经常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就比如说老师当时布置作业要求写日记，我就会在里面写小说，而且我会写一些恋爱题材，你知道初中写恋爱题材那是被禁止的，
早恋。
对，但是我就会写小说，然后我会写各种，就以前不是都有一些半命题作文嘛，写一些什么爸爸妈妈，然后同学们都会歌颂父爱和母爱的伟大，可是我
对对
就
对。
对没有再歌颂他们。对，其实现在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但是我当时说了很多。但都是我真实的想法，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很认可他们的一些做法，所以我经常是，对，没有按套路出牌的那个同学。可是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就非常喜欢我，就非常喜欢我写的东西，然后也非常的鼓励我。其实要是我写的东西换在另一个老师的手里的话，我可能早就被否定了。因为我没有按照所谓的一个标准。或者是拿高分的一个 template 一个模板去写，我就是写 whatever 我想写的东西。然后，而且呢，我们老师当时对我的鼓励是说，我希望你将来要成为一个作家。对，他知道我喜欢写东西，对，然后他就说，那个以后我要看到你成为作家，以后你出书，你要告诉我，他会把我的文章就是不是那个都是格子的嘛？以前那种作业本都是格子的嘛？他会把我的文章就是弄下来，然后塞在他的那个办公桌。他办公桌上面有一层玻璃，他会把我们很多同学的照片，然后还有同学写的作业，然后他很喜欢的一些文章，就是压在那个玻璃下面。对，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心的老师。对，
对。
对，然后他以后每次他对。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姓聂，然后
Now they know
，Now they know，对，然后我们老师就是每次见到我都会说叫我聂作家，对他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而且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还有一次回去探望他，然后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出书啊？你怎么还不通知我？对，我觉得他给我的鼓励很多，然后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虽然我最后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因为他的这个鼓励，真的是让我对我未来，对这个世界，对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和信心。
超感人的。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可以再多一些这样的老师。
我也觉得，我觉得老师这个角色太重要了。
真的。天哪，我很好奇你当时写哪一些爱情小说？你都写一些什么剧情啊？是你就是理想的剧情吗？就是你理想当中你渴望的爱情的剧情吗？还是什么？
有一些理想当中的剧情，也有一些是我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按照那个剧情写的，而是我自己把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些对话摘进去的。
Smart。
就比如说我之前写过一个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反目成仇，当然就是确实是发生过我跟好朋友反目成仇，但是不是因为什么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这种东西，是因为别的，是不是因为别的事情啦？对，后来我们又和好了。对，然后在那个，在我记得在其中一篇文章里面，我就写到两个女生因为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非常 cliche，我必须要说，但是我确实，但是我确实写过这种东西。对，就是把我当时跟那个好朋友，就是闹不和的一些对话和一些细节写进去，然后又再给他做了一些艺术处理。
好想看
我也很想看的，我现在想找老师要回我以前小时候的文章。
说不定，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有保存呢。下次有机会探望他的时候，试试看问一问。
但是我现在在探望他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是很敢的，因为我觉得他现在第一个问题可能不是问我，有没有出书，而是问我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
是不一定啦。
但是，OK，直接一点，你知道很多听众都喜欢听我们聊感情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最后一些时间，就是我们聊一聊在爱情当中的希望和盼望好了。
你在爱情当中有什么样的希望或盼望吗？
我觉得。 我可能，我觉得我在爱情当中有希望跟盼望，对于对方，就是对于那个对象的一些想法，可能更加的具体，就是也不能叫具体，但是可能会说，我希望我的对方，或是我盼望我的对方是，对待工作跟家庭都很重视，或者是可能更加重视家庭一些。我希望我的对方是更注重家庭的，但是又有一定的能力，可以至少在工作上保持一个 decent 的状态就 OK， 就他不需要非常非常非常 top， 或是非常非常有冲劲，或是非常有能力，或是非常的忙或怎么样，我觉得不需要。但是我希望他是对于家庭对于爱情有愿意付出比工作更多一点点的心思，然后我希望他可以支持我的事业，然后可以理解我的时间安排，然后对我有多一些陪伴吧。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就是实际上的。但是对我自己的话呢，我希望自己不要太，我觉得有点矛盾，我希望自己不要太陷入追求爱情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当我好像如果太陷入爱情的话，我会把那件事情抓得很紧，然后可能很容易让对方透不过气。倒也不是说我把它抓很紧我就忽略了事业或什么的，而是我好像不喜欢自己变成，在这边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艾菲有没有意识到，我的右手小拇指有戴一个尾戒。
有啊，我肯定有意识到啊。
对，我这尾戒从大学三年级二年级还是二年级第二学期吧，或是三年级第一学期戴到现在快九年多快十年了。然后这个尾戒我当时买它呢是一个比较 cliché 的故事，就是我当时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戴尾戒戴右手的话，就是代表你单身不想谈恋爱。所以我当时买了这个尾戒，就是想要提醒自己说不要依附男人就是不要变成那一种很依附男朋友的小女生，就是要提醒自己的存在，然后要花更多心思在自己的身上。对，不要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花在帮男朋友织围巾，或是帮男朋友干这个帮男朋友干那个。对，因为我很容易就是进入那样的状态，花很多时间跟心思。
我突然间很想插播一个有点无聊的小信息，就是曾经有一首歌叫我给傻逼织围巾然后我就想起我曾经也给前男友织过围巾
我觉得我给前男友，我觉得我前男友还蛮好的啦，我前男友蛮好的啦。毕竟最后是只是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对对对 anyways， 对，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个尾戒，就是要提醒自己说要更加注重自己的存在，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段关系当中的女人这样子。所以我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我也不知道这个来源于哪里，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自己太投入于爱情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太投入的时候你会把那个东西抓太紧，然后它就会变质。所以这就是我的希望与盼望，非常的现实，没有一点点浪漫。小时候是有很多粉红泡泡的，但是越长大那些粉红泡泡就是越来越没有，
被戳破了。
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刚才听下来你说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天哪，我这位就是在爱情方面已经高中毕业的不知道有没有大学毕业了对对，但是我刚才听下来我觉得你提到了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因为第一个事情是你对另一半的期待，然后我觉得这个期待呢不是你可以改变的，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不一样，你跟一些人就是会比较合，跟另外一些人就是没有那么合。所以关于 能跟谁合得来跟谁合不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所以 你第一个层面讲到的那个希望或是那个盼望，它是有一点这种性质的。但是你第二个点说到 你不希望自己在爱情当中特别变成了一种特别像小女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或是害怕自己太过于投入而把对方逼得很紧，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为什么可以被分析的这么理工科？
不是，这真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不是，就是说。就是说当你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会告诉我说，当我自己的内心越强大，我自己越来越有我自己的事业的追求，我自己我的人格更加完整的时候，我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会迷失自己。而且就是说其实自己在那段关系里面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另一半，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我觉得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因为这是你可以 manage 的，这是靠你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对方的期待，管理你们这段感情而可以变得更加健康，变得更好的。所以我倒是觉得第二个问题你倒不用太担心了，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我觉得人会成长，对，不管在一段关系里面还是不在一段关系里面，只要是有心想要去改变一定会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靠后天的成长去改变的事情啦。天哪，我突然很理智的在分析这怎么回事。
爱感情导师。
可怕。
那你现在对爱情还有哪一些希望或盼望吗？
我又要说一句很 cliché 的话。我还是
请 cliché。
对，我还是很期待可以遇到 soul mate 吧，虽然我自己可能也无法精确的去定义到底谁是 soul mate， 到底 soul mate 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但是我是最近这些年经常听到一种论调是说，哦，世界上没有所谓的 soulmate， 只有 roommate。 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我觉得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有点悲伤的。
Whoever says it， 如果我身边有人这样子跟我说，或是用这句话去代表他的感情观的话，我会真的让自己能离他有多远就有多远。Seriously，
就我为什么会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悲伤，是因为好像说这句话的背后隐含着一种绝望，这种绝望是哦，这个人再也不相信这种灵魂之间是可以靠近的，就是他的爱情观可能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这种就算是再怎么高度一致的两个灵魂，到最后只要他们生活在一起，就会被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给冲淡，或者是被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变成，因为 roommate 听起来就很没有感情，
很平淡。
对，
啊，
对，很平淡，很没有感情。其实你跟很多人都可以成为 roommate， 但是你不可能跟很多人都成为 soulmate。
对，
就是这句话好像把那种哦，我遇见你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的那种美好被贬低了。因为到最后都会变成roommate。 对，所以就把那种我觉得把那个 the beauty of love 给降维打击到一种很普通很琐碎的关系里面。
你觉得你有遇到过可能他不是 soulmate 但是很接近 soulmate 的人吗？
有耶。
他什么样的，就发生了什么事或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他很接近是 soulmate？
首先我说的这个有包括男生也包括女生。但我说的女生不是说，
你不要趁机跟我表白哦。
太可怕了，一个不小心我就出柜了，开心。 猝不及防，你知道吗？
好，好，继续，继续。
就是说，就是对，就我觉得友情，我觉得友情其实也有那种接近 soul mate 的状态的。
嗯
嗯，那种状态是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去跟他用语言说出来我在想什么，他就会知道。这个感觉很神奇。
哪些事情是一些实际的事情，还是一些思想上的思绪类的东西？
肯定是思绪类的东西占大多数。实际上具体的事情有偶尔也会有，但是主要是情感上和思想上的一些东西吧。就比如说我可能，比如说我看到一幅画，我觉得这幅画给我带来一些某种情感或者是某一些冲击，但是我没有用语言去描述出来，我也没有告诉他这幅画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冲击，那他可能就突然说出来了，然后他说出来的时候就是 exactly that word， 就我脑海中想到的那个感受就是他说出来的那些词。就是我有遇到过一两个这样的人，让我会好像突然之间相信，哦，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有 soul mate。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还是相信有的。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而已。
我也在想我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有几个名字会闪过，但是闪过之后我进一步去思考，既然他们出现过，那为什么没有成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right person but at the
wrong time。
对，
其实我是相信这个的呀。其实我是相信说，当两个人的那个状态不在 on the same page 的时候，是即便是再合适的人，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也没有办法在一起。我是相信这个的。
OK。 那你现在对你将来的爱情，你的盼望就是遇到一个 soul mate 吗？你觉得你现在对将来，你对你未来爱情的盼望，跟小时候对爱情的盼望，就是小时候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
我小时候对爱情没有盼望的。
哈，
我小时候对爱情很悲观的。所以小时候可能根本就算不上盼望吧。小时候顶多就是对于爱情的期待也是一些很肤浅很表面的东西，可能就是对方长什么样啊，拥有什么样的才华呀，然后什么样的背景啊之类的，我觉得都挺表面挺肤浅的。现在可以说是真的对爱情是有盼望的，然后那个盼望是，对啊，其实就是 soul mate 吧。我就是期待可能有人也是跟我一样的，对我在乎的事情他也很在乎，然后我们可以有朝着一个同样的方向的一个梦想去往前走吧。
天哪，我觉得我跟你完全相反。
哈，天哪。
对，我小时候会期望觉得说将来要跟我共组家庭的另一半就是要是一个 soul mate， 我懂的他都懂，我想到他也可以想到，我理解他也理解，然后他都可以理解我所想的所有的东西。但是越长大，然后就是会慢慢觉得我不一定需要一个 soul mate， 就是我不是说否定 soul mate 的存在。我觉得他有，他会存在，可是我好像我不希望我的 soul mate 就是一个我的生活中的伴侣，就我可能把它分工分得有点细吧，就是我会希望说工作上需要有懂我的人，生活上也要有懂我的人，但是无论你懂不懂我或是我懂不懂你，我觉得不一定要百分百懂对方，可是那种 willingness 就是愿意跟对方去沟通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完全理解我或是接受我，但是你不可以 judge 我，你要就是承认 I'm who I am， 然后我也愿意承认你，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沟通，然后可以有一定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可能有我觉得有点像打保险吧，就是就算你不懂我，但只要你愿意沟通，哪怕我们真的有一天吵架了或是发生什么事，我们还是可以沟通的，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一个最保险的一层东西。可是虽然它好像很基础，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难的。
不基础欸，我觉得蛮难的，我觉得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就是我听下来，就是你小时候期待的那种东西好像是说在没有磨合的情况下，可能期待有一个人自然而然的懂你所有心里所想的，但是现在而是说他不一定能懂你所有所想的或理解你，但是你们至少可以沟通。
对，
我觉得沟通这个技能不是很多人都有的。嗯，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你期待的更多的是一种适配性吧，就是他是不是适合你。比如说如果不懂沟通的人，
对，
可能就不适合了，
非常不适合我。无论在什么 scenario 都不适合我。工作上也不适合我。
对对对。不过我刚才说的那个 soulmate， 其实我并没有期待一个人说在没有沟通和磨合的前提下他就突然之间懂我心里所有所想的，其实我没有这样的期待。但是我是觉得那个 soulmate 的定义是说他愿意为了我们将来那个共同的看见，将来那个共同的梦想而就是愿意跟我一起往前走。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看到的那个未来的遥远的东西，就每个人都有他们想要到达的那个未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跟你一起走，不是每个人都认可你看到的那个未来，并且愿意无条件的支持你，然后两个人一起走。所以我是觉得那个 soulmate 他不一定要懂我所有所想的，但是他只要认可，他看见并且认可我想要走的那个方向，他也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我们只要有那个决心一起往前走，那就是一个 soulmate。
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无论是自己的 soulmate 还是愿意跟你一起往前走的那一个人。
对呀，所以
好，
我们又到了最后的时间呢。
对，临走之怎么
临走之前好可怕，我天啊，要被接走了。
临结束之前，再次感谢我们的 Patreon， 就是 Alex Stone 给我们持续的支持。那如果大家想要支持的话，今天最后的这一段呢，我想要用一个比较有磁性，我想要尝试用一个磁性的声音。
刚刚你平常有一些雄性的声音吗？
什么雄性是磁性？为什么是雄性？
对我说你平常也没有雄性的声音啊。
I mean 磁铁的磁 ，OK。
哦，不好意思，没写错。
什么东西？
好，忽略我。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一个五星的评分以及一些评论。那如果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可以去 Patreon 和爱发电搜索 One Call Away， 打个电话给你。也可以登录微博以及 Instagram 搜索打个电话给你 One Call Away， 就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不要忘记登录我们的博客 WeGotAblog.com。相信最近呢，我们两位应该会在上面发表一些长篇的文章，对，也可以在上面就是写长信给我们。如果你听到我们的哪一些话题跟你特别有共鸣，或者是你特别想要参与的话呢，都请不要害羞，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们。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啊。对了，如果你想要更加认识我们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那这个进入微信群的二维码会出现在我们的 Instagram 以及我们小宇宙和喜马拉雅的 show note， 还有微博上面。那如果你想要更加认识我们的话呢，就可以加入这个微信群。最后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话说
我们下次再见啦。哦，你要说什么？
你酒喝完了吗？因为我喝完了，我一下迫不及待要到下一杯了。
哦，我喝完半瓶，但是我还我们挂掉这个电话之后就可以倒下一杯了。先跟大家拜拜吧，大家
好，
拜拜。
希望大家有一个温暖充满盼望的圣诞节，拜拜。
Merry Christmas, bye bye.
Merry Christmas.